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朱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侯智慧医生，给大家介绍有关中风的相关知识。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侯智慧医生。侯智慧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毕业于中国山西医科大学，拥有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在美国 Interfaith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训练，纽约长老会曼哈顿下城医院主治医生，长岛北岸大学医院主治医生，纽约皇后医院主治医生，纽约法拉盛医院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长岛犹太医院古西分院主治医生，长岛犹太医院森林小丘分院主治医生。侯智慧医学博士擅长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水肿、糖尿病、肝脏及肠胃疾病、肺病、关节炎及各类内科疾病，绿卡移民体检、全身检查，精致老年性痴呆症、中风、各类老年疾病、营养不良、各类常见病营养学咨询。侯智慧苏万芳医生联合诊所法拉盛健康预约咨询电话：917-563-5789，917-563-5789。
侯医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欢迎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春愉快，虎年吉祥，虎虎生威，龙腾虎跃。
好的，侯医生，我们有关今天这个主题啊，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疾病，做了这么多节目，我发现有一个区别，就是很多疾病的这个名字其实是很直接的，比如说高血压、低血糖啊，还有这个名字复杂一点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足底筋膜炎啊、食道反流啊，还有那个叫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这些一听就知道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中风这个名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风这两个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咱们中文特有的呢，还是按照英文直译过来的？严格来说，什么是中风？中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中风呢，咱们叫中文叫中风，也叫脑卒中，中文有这两个名称，实际上是它不是英文直译过来的
啊，
是中文上根据历史的遗传，然后呢逐步演化成来的，叫中风或者叫脑卒中。它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大脑的某个部位或者某些部位的功能丧失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那么这个大多数的这个中风呢是突发性的，也有少数是渐进性的甚至隐匿性的，叫小中风。
这中风还有大小之分啊？
对，因为大中风呢就是表现比较突然，因为中风的严重程度比较大一些，或者中风的面积比较大一些，引起的临床症状比较明显。那么小中风呢，它比较隐匿渐进，而且有的很小，临床症状很不明显，只是在某些检查的过程中才发现，哦，你曾经以前有过小中风。
嗯，
所以呢，哎，这就通俗的把它讲到大中风、小中风。但一般的来讲，我们讲中风的病人讲的中风，一般的是指的大中风，就是比较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明白。我们一般比如说讲到健康保健的时候，会把心脑血管疾病放在一块儿说，那这个中风其实严格来说是脑血管的疾病是吧？
对，脑血管的疾病。
嗯，
但是呢，人体的整个血管系统，你比如说是动脉系统，它如果说是整个一个血管系统受了损伤以后呢，形成了什么血栓啦、栓塞啦，甚至梗死的时候呢，那它的表现在脑子上呢就叫脑中风、脑卒中，表现在心脏上呢就叫冠心病、心肌梗塞。
明白了。
那它心脑血管疾病，我们一般来讲呢，它记得基本的发病机理基本上是相似甚至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笼而统之叫心脑血管疾病。
哦，那是不是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中风就是大脑的血管堵了然后产生的后果是吗？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中一部分的中风，就是比较明显的大中风，是大脑血管的堵了产生疾病。那还有隐匿性的小血管的中风、小中风也有，也算是中风里面的一种。
明白。
但是呢，我这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中风分两类，你说的是血 管是堵了。那么实际上中风风险大了，一个是缺血性的，这个占中风的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占大约中风的80%。它主要是由于血管的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血管血栓形成，或是某些部位的血管呢栓子的脱落而引起的脑血栓、脑梗塞甚至脑梗死。OK， 那么你刚才说的脑梗呢，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呢、普通观众呢、普通听众呢比较熟悉呢，就是这一类型的中风。OK， 最后导致了脑组织的缺氧、缺血，最后导致产生了一些疾病。那么还有一种中风呢，是出血型的，不是梗。中风有两个，梗是阻塞，出血了正好跟梗相反，它是血管爆裂。它这种中风呢，在脑中风疾病呢，大约20%，啊，主要刚才我说了，主要是由于颅内的血管啦，或者血管瘤的破裂，引起的脑子出血或者蛛网膜下腔的出血，最终呢，它还是导致了部分血管供应的脑组织，它的这个缺血、缺氧而引起了一些疾病。
那按照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知识，我们如果要探究中风的根本原因的话，那就要从血管、从血液的健康程度去找原因了，是吗？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那么中风呢，在美国呢，每年呢，大约有70多万的人罹患中风。中风可以导致永久性的残疾甚至死亡，是目前美国导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临床的表现呢，根据这个中风的种类、部位以及这个中风的程度呢，表现呢是密切相关的。有一类中风呢，我们讲就是表现的这个临床症状是全脑受损害的症状，比如表现是头痛、恶心、呕吐，它这个呕吐有的是喷射性的呕吐，还有呢，严重的会有不同程度是神志不清、昏迷，甚至死亡，这是由于全部的全脑受损害导致的一些临床症状。这种往往一般是由于出血引起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局部的脑损害受到的一些症状，这个呢是脑血管的某一个部位出血或者梗死以后出现的相对的症状，它也可以表现的复杂多样，比如有偏瘫，就是某一部分机体、某一侧的机体没有力量，上肢下肢没有力量 ，OK， 还有偏生的感觉障碍，就是身体的某一部位突然麻木，感觉不舒服。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偏盲，就是两个眼睛的同一侧出现了视野的缺陷，看不清东西。有的表现呢，如果语言中枢受了影响了，就表现的是失语。失语包括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不出话来，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发现，哎，一看你跟他说什么的，支支吾吾就说不出话，很快的引起你的警觉。另一部分呢，就是说能说话，说的还似乎比较流利，但是毫无逻辑，词不达意，哎，胡言乱语，不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来我们诊所，哎，让他他的爱人陪着他来了诊所了，结果来诊所以后呢，爱人就说：“哎呀，您看看我老公今天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感觉？”他说：“啊，我上山去砍草去了，切草去了。”我就很难了，我说：“怎么上山去切草去了？”我刚刚吃了饭，噜噜噜噜就说一大堆。我说：“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哎，这个房子还不错，他们说挺漂亮的。就是说，你跟他的讲，你跟他的谈话交流的过程，你发现他跟你没法交流，就是答非所问，词不达意，毫无逻辑。就这种呢，我们赶快当时发现，也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最后也是确诊为是中风。就是说，失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还有的人呢，就表现的是眩晕、恶心、呕吐，这个看东西天旋地转，而且自己也控制失调，走路左右摇摆不定，这也是一种中风的表现。有的表现就是发音困难，说话呜噜噜噜噜噜 ，OK。有的表现还有吞咽困难。喝水了什么容易呛着，有的人还有是看东西发现有重影等等等等，这就是根据你的中风的部位的不同，血管受影响支配的部位的不同，产生的临床症状有所不同。 但有的可以稍微相对轻微，有的是比较严重的。
是，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风这个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一些案例呢，确实也是就是在症状发生的时候，有些是很轻微的症状，像您谈到的一样，不为人所知的，有时候觉得是没睡好或者什么，都有可能是指向中风的这样的危险。那区别呢，就像您谈到的，就看这个中风位置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表现出是有哪些不同。那么我们说有过比较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听说过见过这样的案例，都知道中风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紧急的健康危机，因为它发生在我们的大脑，大脑和心脏都是一点都不能耽误的这些地方哈。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是
啊。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注意到这些症状的发生，从轻到重后果分别会是怎样呢？
这个呢，中风了一般来讲，一旦发生了就是上述我说的那些症状以后呢，立刻要引起你的注意。因为我们刚说了，中风呢包括两类型，一种是出血型，一种是缺血型。无论哪一型的中风呢，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即使是出血型的，如果你很快意识到这个病人有异常，尽快的跟你的家庭医生甚至跟医院取得联系，尽快送到医院，让病人呢得到及时的诊断以后，采取及时措施的处理了，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因为大脑本身空间很小，脑出血以后它的回旋余地很小，如果出血很快发生脑压迫，最终导致脑死亡。那么即使对于缺血性的中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中风发现的及时，诊断的比较及时，处理的比较及时的话了，假如他的栓塞栓子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溶栓。那么溶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先决条件了，就必须是在至少在你要实施溶栓手术的时候呢，希望至少症状发生到你实施手术的时候时间要短于3小时，至少最长不能超过4.5小时。所以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期限的话呢，你没有去采取措施处理的话呢，那么对你将来这个大脑组织已经受了中风影响的大脑组织的功能的恢复，甚至细胞的这个各方面的恢复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超过4.5小时，有好多细胞就脑组织死亡，脑细胞死亡了就没法恢复了，功能也没法恢复了。当然有些还可以恢复，功能恢复，但是脑组织已经死亡的细胞，死亡的组织是不可复活了。
侯医生，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就是理论上来说，确实是出现上面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医，要去寻求医院的帮助。但是实际生活中确实有这样难题，不用说老年人，年轻人也存在这样情况，就是他平常生活中会有其他一些，比如说今天吃饭吃得不好，或者血压不正常，他也会有类似于您前面提到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平常生活中可能觉得睡一觉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他是中风的话，又是一个不能耽误的事儿。那这个怎么来衡量？比如说我想到好像印象中发生中风比较多的都是老年人，那临床上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判断的时候就是属于您这个说一点都不能大意的，就千万要去医院的？因为生活中大家也怕到医院一查，哎，没事儿，又白跑一趟，然后有时候医生也不太好约啊。
不是，对，是你说到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就要想中风呢一般有那些临床症状，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些中风导致中风的一些因素，也要提起大家的注意。OK， 那么根据一些临床症状，根据这些因素，完后再去做一些决定，看看你是处于哪一个位置。那么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素呢，一般呢我们把它分成几大类，一种是可以调控的因素，可以调控的因素，其中第一位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高血压的因素。OK， 高血压呢是脑中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它无论是在出血性中风还是在缺血性中风呢，那么血压的升高呢会与中风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呢研究表明了，就是当血压高于110到75的时候，也就是说高压110下压75的时候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包括中风的发生和死亡率都在升高。OK， 所以说呢，血压越高， 这种心脑血管发生的概率的越大。因此呢，就一般人而言，我们是认为就是血压是越低越好 ，OK？
嗯。
而且呢，美国的这个心脏学会呢，把血压的标准呢，它的日趋严格。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高血压呢应该是140到90，就是高压不超过140，血压不超过90。那现在呢，我们把高血压的标准呢定成这个130/80，所以一般而言，我们血压越低越好。哪怕你因为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就是哪怕一个人高压100和下压60，与一群人高压在110和下压在75的人群比较了，那个高压110下压75这一类人群，所谓的正常血压的人群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和中风的发生率甚至死亡率都稍微高于100到60的。
嗯，
所以呢，对一般人来讲，我们认为血压越低越好。而且呢，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呢，理想化的程度我们是认为血压应该控制在130到80之间。当然具体情况还有具体分析，你比如有的人年龄很大，身体比较虚弱，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的血压的控制范围适当的提升一点，但是标准还是不变，是130/80。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争议，但是美国心脏学会呢仍然把目标血压的控制呢控制在130到80之间。哎，所以呢，你说你在估价你自己各方面的因素的时候呢，要综合的考虑，这是血压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胆固醇呢，我们包括总胆固醇，还有包括 LDL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还包括 HDL 高密度脂蛋白，还有甘油三酯。那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叫 LDL 呢，它可以附着在血管壁上呢，诱发血液中的某些细胞呢发生炎症反应，最终呢导致血管壁增厚，血管腔变窄，形成血栓栓塞。所以呢 ，LDL 越高越坏，对健康危害越大。所以我们把 LDL 叫做坏胆固醇。
嗯。
那么与此相反的呢，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叫 HDL。它呢是可以转运血管壁和血液中的这个脂质斑块，减少甚至发生血栓的形成，哎，是这个血管有害物质的清洁剂和清道夫。所以呢 ，HDL 呢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呢越高越好，我们把它叫做好胆固醇。
嗯，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资料研究表明了 ，LDL 越高，坏胆固醇越高。发生心血管疾病、中风的危险性越大 ，HDL 越高，对血管保护越好，发生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几率、死亡率也越低。而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病人如果他的 HDL 高于75的话，在没有吃药的人 ，OK， 不是说已经吃了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的人，在没有吃药的人的呢？如果你的 HDL 高于75的话呢，你在询问他的家族的时候呢，家族史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家族中往往有比较长寿的人。
嗯，
这又是一个中风的因素，也是需要在自己做判断的时候需要考量的一方面因素。我们在这儿也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前几年有过一些这个杂音，有过一些说法，就是说传统的几十年的传统的控制胆固醇对于预防中风有什么什么的帮助作用，这些都是错误的。胆固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有过这些方面的报道，
嗯，
哎，搞得大家思想都很混乱。我想你也知道，有的观众同志们也观众朋友们也听到过，
是。
但是我想在这儿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所有的以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那美国心脏学会关于胆固醇、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或者对心脏疾病的演化过程的这个起的这个不好的作用呢，从这个认识上呢，方向上一如既往。 坚定不移，从没有动摇，仍然认为坏胆固醇对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OK， 所以在方法上呢，倒是与时俱进，有所调整。至于怎么控制这些胆固醇方面呢，又有了些新的方法，但是在这个方向上从来没有动摇，仍然是控制坏胆固醇，想办法，想尽设法降低坏胆固醇，如果尽可能升高好胆固醇。还有一个就是说糖尿病，这是另外的一个危险因素。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呢，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呢，他的中风的几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两倍。那么女性糖尿病患者呢，中风几率还明显的高于男性糖尿病患者。而且就是发现了，即使血糖程度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那么即使在逐渐增高，那么他的这个中风的概率、心脑血管发生的概率呢，也在逐渐的增加。因为血糖呢，也可以对大小血管壁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从而诱发血管的炎症反应，导致血管壁增厚、血管腔扁窄，最后形成血栓栓塞。所以说我们上面说了好多，就是至少目前最重要的这个中风的影响因素的一个可以控制的因素里面，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而且这三高呢，有个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你已经达到了高血压诊断程度，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你这个影响才开始出现，而是在一开始，甚至在这个说血糖血压属于所谓的正常情况下，但是只要它升高，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率也在升高。我刚才已经讲了，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这三个危险因素。那么这三个危险因素呢，而且是互相促进、相互配合，最后呢起到了协同的加强作用。也就是说，这三高呢，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或五，总而言之可以大于三。OK， 所以它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OK， 这是主要的三个可以调控的这个中风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因素呢，包括已经存在了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房颤、颈动脉狭窄、斑块形成、有冠心病、有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疾病，或者以前有过小中风，或者有过心肌肥厚，这些病人呢发生脑中风概率呢也会增加。还有就是某些肾脏疾病、肾功能不全，那么呢这些病人呢中风概率也增加，机理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一个病呢，就是叫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这个病呢，它的病人表现就是晚上睡觉打鼾打得非常厉害，可以打的甚至在中间停顿下来，好像出不上一口气了，完了再继续打。那这种病人往往呢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而且中风的几率发生也会升高。当然他的中风发生的几率可能与血压高，这种这一类型人的血压高、血糖高有关系，但是可能独立于血压、血糖的因素以外，他这个打鼾、呼吸暂停综合症本身也可以引起中风的概率比较升高。还有一个因素呢，但是大家都目前比较重视的就是酮心半胱氨酸的升高，这种人呢中风的概率也会升高。所以呢使用这个叶酸呢可以降低血液中的酮心半胱氨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风的发生。另外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血管瘤的存在，这个呢如果在某些检查过程中发现有脑血管瘤存在的话呢，一定要继续跟踪，和你的家庭医生或者神经科医生继续跟踪，预防血管爆裂的出现。另外呢有些人就本身处于一些基因缺陷，这样呢也可以导致一些血液中的这个处于一个高凝状态，引起这个脑梗啊或者其他中风的发生。还有呢就是某些药物，就比如说有些兴奋剂，安非他明，就是苯丙胺类药物，这个有些年轻人呢 它比较容易用它。你比如说考试紧张的时候用了它可以连轴转，哎，呼吸考试，应付考试，它是一种大脑兴奋剂。那么它呢，它的使用不当使用也可以诱发中风。还有就是可卡因毒品也可以引起这个血压的升高，引起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堵塞甚至破裂。有些呢，还有就是有些病人呢在用一些吸血的药物，哎，你比如说有这个种种原因，比如房颤啊什么，为了预防中风用了一些吸血的药物。但是吸血的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剂量调整不当，这血压的这个稀释度太高，而会发生这个出血，引起出血性的中风。这就是中风的一些可以调控的因素。
那接下来大家自然而然要请教您的就是，中风是不是一种能够预防的疾病，或者说我们个人能在预防或者说减轻中风风险方面做些什么？大家自然想到就是比如说饮食起居锻炼这些等等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
说到中风了，说到中风的这个诱发因素，哎，可控因素，那么针对这些因素了，还有一个因素呢，一个也算是可调整可控制的因素呢，这个因素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控。哎，生活方式的调控呢对中风可以产生什么影响，也可以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这个而且生活方式的调控呢，第一省钱，第二不需要特殊的设施，第三也用不着请专家去怎么怎么辅导你，第四呢副作用也比较小，OK， 甚至没有副作用。那么生活调控的方式里面，其中呢对这个中风的预防有良好影响的，一个是戒烟。那么吸烟呢就是跟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中风的密切相关，哎，比如说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阻塞性的中风、缺血性的中风，吸烟都跟它密切相关。而且呢随着吸烟的剂量增加，这个中风的发生率严重程度也在逐渐增加。并且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发现，彻底戒烟以后中风的危险性也在逐渐的减低。所以呢吸烟呢与中风的关系看来是非常密切的，而且是非常明了。当然吸烟不光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哎，你比如从口腔的癌症到肺的癌症到消化系统的癌症到甚至泌尿系统的癌症都跟吸烟有关系。可以说吸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呢你跟旁边周围的那个亲戚朋友了、家人了都跟你吸20年，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减少社会负担，不必要的社会负担，为了给家庭减少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了，你也应该去戒烟。如果你吸烟的话呢，你现在从现在起就应该戒烟。这是吸烟的问题。还有就是体能锻炼的问题。那么体能锻炼呢，现在发现了体育运动对这个预防中风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你进行体能锻炼的时候，你各个部位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运动，那么它身体的各个部位需要一定的营养成分，所以呢这些部位的周围的血管呢都要扩张，那么外周阻力减低了，血管的扩张、外周阻力减低，最后导致一个综合作用是什么？血压减低了。所以呢，体能锻炼可以减低血压，而且呢，因为体能锻炼，肢体的各个部位需要一些营养成分，那么也会加快促进血糖的这个运输和代谢和利用。那么呢，它也可以减低血液中的血糖成分。再一个呢，体育锻炼呢，还可以升高好胆固醇 HDL， 所以他把中风的这三个可调控的主要因素呢都可以包括进去，都对这三个主要因素有强大的改善作用。所以呢举灯体能锻炼呢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中风的发生呢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呢发现户外的体育锻炼呢现在已经研究资料表明了，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心情比较放松，可以减缓你的这个紧张情绪，从这方面来讲也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有一个病人呢 他比较这个在这方面比较关注注意，一周七天上六天班，他吃六天血压药，那么不上班的那一天他不吃血压药，他就做户外体育锻炼。他最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跟我说，七天之内呢，就是那天不吃血压药的那天，不上班的那天，做体能锻炼的那天，血压是最好控制的，最好是最低。
嗯，
哎，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体育锻炼了，对于这个血压的调控了，对各方面了都有好处，进而呢，它对这个三高的调控有好处，进而对这个中风的预防和发生也有好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上面，饮食上面呢，就是注意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少盐，少盐饮食。那么导盐饮食呢，可以控制血压的发生，高血压的发生，可以减缓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升高，甚至有的医学科学家就说，只要你吃的清淡，只要你低盐饮食，你就不会得高血压。这个话当然说的相对来讲比较有点武断，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的，低盐饮食对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对防止高血压发生的意外的重要性呢，十分明了地表达了出来，是低盐饮食。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尽量多吃蔬菜、水果、全麦，吃这个鱼类带磷的鱼，就是动物蛋白呢，你吃带磷的鱼，吃家禽，就是去皮的鸡鸭肉。吃植物油、坚果类，还有豆类食品，因为吃这些食品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可以降低血糖，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蔬菜，特别是绿色蔬菜，可以升高叶酸，叶酸也可以拮抗刚才我们说同型半胱氨酸对血压的升高的促进作用。
嗯，
所以呢，这个饮食方面的调控也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注意少吃甜品，少吃红肉，少吃甜饮料，那些都会升高血糖。OK，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侯智慧医生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中风的丰富的知识，以及非常实用的，就像侯医生刚才谈到的，实用的不花钱的，还不用专门人士指导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啊，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进去，按照侯医生介绍的知识，注意日常的防范和锻炼，咱们都保持健康，远离疾病。我们再次感谢侯智慧医生，谢谢您，再见。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